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关于圣灵的赐下，关于神在基督里面啊已经赐给人的永生等等啊，就是说神国度的福气，但是也不能不谈论关于神的审判。所以啊，我们不能只是讲论关于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必须把整个耶稣带来的启示、他的教训、他的工作、他所事，以及当然他整个救赎的救赎的工作，全部这一些事件所具有的意义是如何啊？所以啊，我们只是宣讲说耶稣为我们死，从死里复活，我们说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一部分。可是我们也要宣讲，怎么样借着这个耶稣的死和复活，是最极致的把这位神向人启示出来。换句话说，这些事件怎么样启示神的慈爱，怎么样启示神的公义，怎么样启示神的愤怒，因为耶稣是担当了神的愤怒，倾倒在罪人身上。我们的见证要把焦点放在耶稣，而耶稣是为了要荣耀父。当然我们人会领受接受的时候就可以得着这个福气，可是我们不要只放在我们人所领受的福气啊，但是我们又忽略，我们不拒绝的话会面对的审判。而我们要很清楚的真正为耶稣做见证，真正在耶稣所说所做一切的事情上，他怎么样把神启示出来，怎么样荣耀神，我们要让人看见这位神，然后我们进一步说明接待耶稣会有的福气和拒绝耶稣将面对的审判。所以这就是圣灵和门徒都要为耶稣做见证。但是正如耶稣的传道工作，耶稣是承担主要的责任，门徒是扮演其次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福音书，在耶稣的传道工作当中，耶稣是主要负传道的责任，可是门徒也是怎么样，也是参与在其中啊，所以门徒是其次的责任。所以现在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是承担主要的责任，门徒是其次的，门徒也要做见证，但是为耶稣做的见证是由圣灵来承担这个主要的责任。所以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就把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的责任转为是一个特权了。本来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这是一个责任，但是正如耶稣他是神的儿子，门徒能够参与他的传道工作，这是一个 privilege， 这不仅是一个责任，这是一个特权。你今天可以去帮助总统来完成一个他的计划，你不仅是有责任，你会觉得是很 honor， 这是一个特权。所以呢，我们今天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是负承担主要的责任，我们是其次的，这也就进一步把责任转为是一个特权，我们可以有这个特权来参与为耶稣做见证。那么第二，在另外一方面，圣灵为耶稣做的见证是可以单独为耶稣做见证，跟教会的见证是分开的。意思就是说，既然圣灵是主要负责的，所以圣灵可以单独为耶稣做见证，不需要教会，可以跟教会的见证是分开的。但是圣灵也可以是借着教会来为耶稣做见证。不过呢，通常而言，圣灵基本上，圣灵为耶稣做见证与教会为耶稣做见证是不可分的。换句话说， 通常圣灵是借着教会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圣灵可以不借着教会，圣灵可以单独的为耶稣做见证。反过来，我们或者说教会或者说信徒团体，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我们是跟圣灵见证不可分的，我们必须从圣灵得着能力才能够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反过来，我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不可少的，我们不能没有圣灵的同在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能力才能够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圣灵为耶稣做见证，圣灵可以独立来为耶稣做见证，可以跟教会的见证分开。但是我们刚刚已经一再强调，基本上通常圣灵的见证是透过教会来做。所以当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三十二节，当他站在公会的人面前为耶稣的复活来辩护的时候，彼得说，我们为这些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些事做见证。所以门徒他们在公会面前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是有这样的意识，他们知道不是单单他们在做见证。所以彼得说，我们为耶稣的复活来做见证，但是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也是为这样的事情做见证。除此以外，我们前面讲到福音书的时候，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当门徒遇见厉害的逼迫的时候，耶稣也要他们不要思虑当说什么，因为当他们被带到诸侯君王的面前接受审问的时候，审问的问题本身一定是围绕着耶稣是谁以及他们的传道工作，所以这个时候不是他们说话，乃是圣灵要把所当说的话给他们，使他们回答这些质问的时候也成为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做见证是不可以离开，我们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是不能离开圣灵的工作。因此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可能头脑都有，但是我们真的是要从心里面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无论任何时候，我们分享我们自己个人的见证，分享这些神的话语等等之类，我们必须真的先祷告，我们不要少这一部分，我们真的是要借着祷告，我们要求圣灵先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然后我们可以成为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来真正的为耶稣做见证。好，那这是圣灵跟门徒要做见证。那我们可以具体的来描述一下，圣灵借着教会来为耶稣做见证的工作，是无法用我们有限的经验和有限的语言去描述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一点点具体的概念啊。圣灵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基督徒为耶稣做见证呢？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方面。圣灵要洁净我们，这个是侍奉神必要的条件。你看，在旧约，凡是要进到会幕服侍，都要在洗濯盆里面要洗净，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但是人非圣洁，没有人可以来见神的面，所以呢，保罗说什么？人若自洁，就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来为耶稣做见证呢？圣灵来洁净我们，圣灵也赐给我们圣洁的胆量。这个胆量不是凭血气之勇的胆量，是圣洁的胆量。圣洁的胆量就不会因为逼迫，因为困难就怎么样，就失去的。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彼得和约翰几次被捉到公会的人面前，公会的人认出他们的胆量，因为他们的胆量就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们就有这种圣洁的胆量， 圣灵不但赐给我们信徒有圣洁的胆量，洁净我们，赐我们有圣洁的胆量来做见证，也教导我们做见证的时候要存着温柔。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4节到25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他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那什么是温柔呢？温柔不是说讲话轻声细语啊，然后这个都不发脾气。OK， 真正的温柔是完全的降服在神的主权和引导之下。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可能这个听到的人，这个还没有相信的人，他很激烈的来回应，做出回应啊，甚至可能做人身的攻击。OK， 可是一个真正温柔的人是，这些事情不会激怒他，这些事情不会让他就失去耐心。OK， 因为我们的温柔是真正的降服，这就是耶稣。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人的手下怎么样无声啊？你看他接受这个大祭司的审问，他接受比拉多的审问，他是个真正温柔的人，他是完全的降服于父。所以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该回答他会回答，可是他不会被这些指控，被这些诬赖啊，被这些，甚至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三种人讥诮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啊，真正的温柔是这样，是一个真正服于神。所以真正温柔的人不可以承受别人无论怎么说，怎么对待他，怎么看他都可以啊。真正的温柔，你也可以说这样子降服，你就没有了你的自我，你就不会，我们常常都是我们的我立刻跳出来了，所以我要为自己辩护啊，我觉得我的面子受了被受了挑战，或者说我被毁谤了，我被侮辱了哈，我被这个啊，我被这个反对了等等之类，所以我们就会失去这个温柔。那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要有这种温柔，这样子呢，或者神可以赐给这个人悔改的心。所以圣灵会教导我们怎么样温柔，给我们这个温柔的心，圣灵也会提醒我们适当的真理，我们所应当来做见证，所应当说的话，我们应当传讲的真理。圣灵也会激动我们祷告，激动信徒祷告来为这些为这个没听福音的人祷告。圣灵也会打开我们信徒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些听的人的需要，真正的需要啊，在这个谈话过程呢，可以去看见他真正的需要。就好像耶稣跟很多人的谈话，我们每一次看都觉得耶稣的讲话真是文不对题，其实耶稣不是文不对题，耶稣是真正知道那个需要在哪里。譬如我们前面看尼哥底母，他是来跟耶稣说，哦，他说拉比，这个你所行的事，如果不是从天上是神与你同在所做的，那就是没有人能够行。可是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没有人能够进神的国。好像是文不对题，其实耶稣是真正针对的他的需要，因为他以为他今天是一个拉比，他可以来判别啊。你知道公会最主要的一个责任就是要分辨真假先知，这是公会最主要一个责任。所以你会看见这些法利赛人，耶稣已经行了那么神迹，他们还求耶稣再显神迹，其实他们就是要耶稣行那个神迹，让他们可以真正认明这个。当然他们有他们已经先入为主的观点，认为什么样的神迹才是证明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其实耶稣的神迹就已经向人启示他是那位弥赛亚，只是他们看不见，所以他们要求他们所要有的记号，然后让他们可以来判定耶稣是不是真的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是尼哥底母的问题所隐含的没有说出来的后面的一个理念。 耶稣针对他真正的需要，耶稣说人如果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是说，你如果真的要来对于属灵的事情做一个分辨，做一个 judgment 的话，你必须要重生，你不重生你不能来，你不可能来以你的标准来判定我是不是那位弥赛亚。相反的，你要重生，你必须重生，你才能够来在属灵的领域有一个真正的智慧和分辨。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圣灵也会打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这个对方真正的需要，我们可以针对着他的需要来帮助他。圣灵也会增加我们里面对于遵行神旨意的那种渴望，更深的渴望去遵行神的旨意，来为耶稣做见证。那么这是在我们传道的人身上，圣灵怎么样来帮助我们。但是当我们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圣灵也在听的人心中，在他们的思想里面来做工。圣灵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信服他们有罪，让他们眼睛被打开，能够看见他们的需要，而同时听见我们所传讲的真理。圣灵也会在他们心里面来教导他们，让他们明白，并且把神的话栽种在他们的心里面，使这些话可以深入他们的心中，并且圣灵也会软化他们刚硬的心。除此以外，我们刚刚提到，在信徒面对逼迫的时候，圣灵也会提供所需要的帮助，以至于即使是受到审问，也成为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所以我们就是列出一些圣灵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为耶稣做见证。好，那这是关于圣灵，就是说圣灵和门徒都要为耶稣做见证。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在圣灵为耶稣做的见证里面，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圣灵要使世人知罪啊，圣灵要使世人知罪。在接下来耶稣讲到门徒要受的逼迫，然后呢，耶稣就讲到说，你们当中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如果你读约翰福音13章、14章，你会发现门徒是问过耶稣说要去哪里，而且问了不止一次。那耶稣这里的话的意思乃是说，其实你们问这个问题本身，你们不是真正关心我要去哪里，你们其实是因为忧愁环绕你们心，你们最关心是我要走了 OK， 你们在我走以后怎么办。所以你们没有真正把你们没有关心我的益处 OK。 那所以耶稣说，你们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只因为我将这事我告诉你们我要离开，你们就满心忧愁。但是门徒没有关心耶稣即将面对十字架，耶稣的心中的忧愁，他们甚至没有因为耶稣要回到父那里去，回到他跟父原有的荣耀当中，而为耶稣而喜乐而欢喜啊！这是前面十四章讲的。现在相反的，耶稣是不断的在供应门徒，所以耶稣说：“其实我把这个真情告诉，其实我把我要离开这件事情告诉你们，我是为你们的益处。”所以耶稣说：“我把实情告诉你们，实情是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因为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会来；我如果去，保惠师就来。”这里不是说耶稣跟圣灵不可以同时来做工啊，好像耶稣去保惠师才来，耶稣不去保惠师才就不来。这里是讲到说一个末世的一个这主要是一种末世，含有末世的意义。什么叫末世的意义？就是耶稣必须先完成这个救赎，完成这个救赎，然后神的国度才能够临到。神的国度临到，神的灵就会被赐下啊，浇灌下来，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末世的含义在里面。好，那接下来耶稣就说，那圣灵来了，圣灵对世界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他说，他来了就要使世人 知罪，我们中文翻成自己责备自己，其实原文是一个动词。先原文是说他来了，他就要使世界或者说世人知罪，convict 或者说 convince 或者是说 expose， 反正是一个动词，圣灵要使世人知罪。那我们就看这个使知罪，让人知罪这个动词，有些英文版本把这个动词翻成 expose， 曝露，就是说圣灵要把罪曝露出来。但是把罪曝露出来不见得一定是有负面的意思啊，对不起，曝露这个动词不一定有负面的含义。那么当然把罪曝露出来的那个目的可以有不同的目的，但是呢，现在如果是用翻译成曝露的话，圣灵把罪曝露出来是要使人产生极深的什么羞辱啊？曝露罪本曝露这个动词不一定本身含有负面的含义，但是如果用在这里，我们如果翻成曝露的话，那就是要把它说明这个曝露出来是要让人产生极深的羞辱。也有人在这里翻成说服 convince 这个字。如果是翻成说服的话，也是不十分妥当，不十分充分，因为呢，说服比较多是在理性上的说服，而不能够充分的表达圣灵使人知罪是一种个人性的，是让个人产生对罪的羞耻，那种羞耻感，极深的这种羞辱感。那么所以可能用英文或者说我们中文翻译呢，使人知罪是最好。不过也有人翻成在英文使人知罪，他们用的动词是 convict。 convict 这个字呢，有时候又太过于具有法庭的概念，因为这个字本身是证明有罪的意思，证明有罪的。那当然法庭上可以做出判决证明这个人有罪，只是这个被证明有罪的人自己是不是承认有罪，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要用 convict 这个字呢，通常是属于宗教性的，就是说不是一种法庭性的，乃是使一个人承认他自己是有罪疚，也就是说是为自己感到承认自己是有罪疚，而为自己的罪感到羞耻。那在新约里面，这个动词曾经出现过18次，而这18次所有的用法都跟向某人显明他的罪有关，也就是说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的时候，这个动词出现的时候都是显明，向某人显明他的罪。但是向某人显明他的罪目的是要呼召他悔改，所以在新约所有的用法都是具有这样的意义，向人显明他的罪，以此来呼召这个人悔改。所以呢，我们就翻成使人知罪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翻译，或者说让人自觉有罪。所以我们和合本说自己责备自己，其实意义上是对的，不过呢，这是不是自己看见自己的罪来责备自己，不是纯粹的自我省察，这是圣灵向我们显出我们的罪，使我们自觉有罪，所以才进一步感到自责，或者说感到羞耻。来，那事实上呢，这个责备更是来自于神的斥责，是出于神的一个斥责。好，所以圣灵要使世人知罪这个工作，不是指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圣灵会在神面前来做那个控诉律师一样的指证我们是有罪的，或者说指证世人是有罪的。圣灵使人知罪这个工作是具有个人性的意义，也就是说是在每一个个人身上的工作。圣灵要在一个人的心中和思想中使他看见自己的罪，而且承认自己的罪。这一种看见，这一种承认，会进一步激动他来向神呼求怜悯。这是真正的 一个圣灵使人知罪的工作，不是我们只是承认说、哎、我错了、哎、那只是认错。圣灵使人知罪是真正信服自己是得罪神，所以怎么样，我要到神面前呼求神怜悯。所以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 说的那个例子，有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到圣殿里面去祷告，那个法利赛人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按时候献上十分之一，我每个礼拜禁食祷告两次等等，我不像这个税吏，他特别还指向税。可是那个税吏怎么样，低着头连举目望天也不敢，然后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就是真正的圣灵使人知罪的工作。我们一定会进一步，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神，我们得罪这位是有权能施行审判的这位最高的神的绝对的权柄，这样的一位圣洁的神，所以我们要来呼求神的怜悯啊。所以这就是圣灵使人知罪，而圣灵这种使人知罪的工作，进一步总是跟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真理有关。这个圣灵使人罪的工作总是跟耶稣基督福音真理有关，所以我们下礼拜会看圣灵最终的目的，整个目的是要来荣耀耶稣。好，所以我们这样堕落的人类，如果没有圣灵这样的工作，我们是不可能从属于世界成为属于基督啊！我们是属于世界的，我们不可能有信心的眼睛来看见耶稣，认识他，并且顺服他。我们怎么这样的一个属于世界的人，一个悖逆神，完全的悖逆，完全的在罪的污染之下的人，怎么可能不再属于世界而转向耶稣跟随他呢？就是圣灵这样的一个使人知罪的工作，使世界知罪。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悔改归正的那个踏脚石，没有这一步，我们不可能进一步的悔改，而且归向相信耶稣，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但是耶稣这时候进一步说到，圣灵要在三方面来使我们知罪，而且他说明为什么要在这三方面使我们知罪的原因。所以第一，圣灵要在罪这一方面使我们知罪。那么圣灵要让我们有这种自我的意识，认识到我们个人的罪，不仅认识我们个人的罪，也认识集体的罪。也就是说，我们看见自己，我们也会看见这整个人类的社会啊，整个世界在对神是何等的悖逆和何等的邪恶。好，那么圣灵要让我们有这一种认识个人和集体的罪，而且信服我们是有罪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圣灵要在罪方面让我们信服我们是有罪的呢？他说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